欢迎来到生物骇客笔记，我是 Rich。 那今天我们继续的再来谈一下 Glyphosate 加林赛，上次有些东西我记得没有仔细的谈到，还有一点点东西我稍微来补充一下，大家还记得吗？那之前讲到 Glyphosate 呢有很多慢性的危害，包括你可能致癌性 IARC 这个 WHO 辖下的这个研究癌症的这个组织，它已经定义成这个 Glyphosate 呢是 2A 的 2A Group 2A 的，是在动物上面确定有致癌性，在人类上面非常有可能致癌性的一种物质。那它大量使用在我们各种食物里面，已经进入到我们食物链非常久了，几十年的时间了。那其实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说，除草剂在很多的植物上面都会用到，所以你其实很难避开。那上次有讲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解法，就是有些营养品我自己还没买，一个叫 humic acid， 一个叫 fumic acid，humic 应该叫腐殖酸，腐败的腐殖酸是土壤里面的分离出来的一种萃取出来的营养品。那另外在讲是说，像德国酸菜这种东西，德国酸菜汁也是有动物的实验说它有效，那这东西台湾比较难买。那事实上呢，也有些人在讲说，有一些发酵性的一些食品也可以去代替德国酸菜，也可以代替德国酸菜，比如说苹果醋。那其实在台湾各大电商都买得到一个苹果醋，一个牌子叫 Bragg 吧， BRAGG， 这个是很有名的，它这个很老牌的一个苹果醋，苹果酒醋吧，那你去找找看，那这个味道其实蛮神奇的，你去吃过就发现说，哇，它真的有这种脚臭味，它打开是真正的去发酵，那真的发酵出来的味道，一般人其实很难去，我是觉得一般人有点难接受，但是它这个非常浓缩的一个苹果醋，必须要有比较大量的去稀释，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这个介绍了，你可以去找一下苹果醋。那再过来是康普茶，那之前我记得，思思医师李思贤医师常常在推荐很多康普茶大家来喝嘛，可以自己养或是在外面买，但是如果你在市售买的这些康普茶，我自己去买，我发现它其实会有含有微量的酒精，所以如果你对酒精非常过敏的人要非常小心。那当然有些人喜欢喝酒好像就没什么感觉。那康普茶除了这个酒精的问题以外呢，我觉得它也是蛮高糖分的一个饮料，所以有些人会说，让康普茶放久一点，让它的糖分发酵更多，让它这个糖分跟升糖指数降低一点。那康普茶有它的好处啦，只是说我自己喝的不是很习惯，那看大家自己斟酌。好，那这种发酵食品呢，号称呢是可以替代这个德国酸菜来去对抗，来去稍微排毒这个加林赛。那事实上加林赛除了这个排毒以外，它对于肠道的这个细菌，肠道菌里面的这个伤害是蛮大，所以其实怎么样去恢复肠道细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上面讲到说各种这种发酵食品可能会有效的原因。那再来就是这个 Glyphosate， 它其实是会影响你微量元素的吸收，比如说锰，比如说钴，这种东西很导致这个缺乏，尤其是动物，动物因为长期吃这种饲料，它就是你必须要节省成本嘛，所以你喂动物各种的饲料都是有含有大量的 glyphosate 的，所以动物吃到这些食品很有可能也会缺乏这些营养。那原因就在于说，其实不只是动物，包括植物在种植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基因改造的这个作物呢，我有看到一些研究呢在讲说，它教农民怎么样再去补充更多的微量元素，帮助这个植物里面生长得更好。因为使用加林赛呢，确实会阻碍这些微量元素，这些微量需要的这些很微量的金属元素的吸收，像锰跟钴。钴这个东西我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有点怕怕的，因为我记得印象中就觉得说这东西好像有点放射性，好像是拿来做医疗用途，像比如说这个放射性的治疗呢，用所谓钴60来做治疗。那后来发现说钴60是一种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它就是在这种同位素上才会有这个放射性，所以一般这个自然界产生的这个钴是没有的。那什么东西会用到钴？像比如说 B12 就是所谓的氢钴胺，那里面就含有钴这个微量元素。那所以问题来了，你如果使用加林赛来去种植这些植物呢，植物本身就会缺乏这些微量元素，然后呢动物吃进去之后呢，因为它的食物呢来源呢也缺乏这些微量元素，然后呢人类再去吃这些植物或是动物，不管吃哪一些东西，在这个食物链里面已经充满这个 glyphosate， 也导致说很多人会缺乏这样的营养元素。那以上就是我稍微补充一下，我看到这些资料到底还有什么 glyphosate 可能会造成危害。那我还有看到一些更有争议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在这一集里面去讲，这个会讲太多。像比如说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里面的，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研究员，他里面有一个研究员是一个大妈级的一个研究员，我看他年纪也蛮大的，他一直在抨击说 glyphosate 会造成这个很多儿童的自闭症的问题。那他好像也出了一两本书专门在抨击这个 glyphosate 会造成儿童发展性，这所谓的 children development 的这种问题，儿童发育的一些问题。 那而且呢，他也发表各式各样的 paper 哈，他是一个做这个所谓 computer science 的，做 AI lab 里面的人哈，他不去做这个所谓的电脑科学的东西呢，反而一直在做这种所谓的毒性啊，或是所谓的那些 biohacking 啊 ，biology 哈，这种生物学的这种研究，甚至可以说他其实常常在对干这些主流医学的一些言论啊。那而且呢，他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呢，好，都是在讲这些方面的东西。那最有趣的是，我会注意到他就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拿了很多这个科技大厂给的这些经费的赞助来去发表这个所谓的 biology 这种生物学的论文，那其中他拿到最多的这个 funding 最多的这个赞助呢，就是台湾的广达电脑给他的赞助。那我这边再讲详细点，好，这个 MIT 麻省理工的这个研究员的名字叫做 Stephanie Shenef， 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出版一本书叫做 Toxic Legacy How the Weed Killer Glyphosate is Destroying Our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好，这中文翻译就是在讲说他这个叫做有毒的遗产啊，这个 Glyphosate 呢，加林赛是如何摧毁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环境。那我发现这个维基百科上面满满的 diss 这位 Stephanie 大妈的论述，批评他很多捞过界的一些研究，那些领域就被他批评过，那些领域的专家通通都出来写文章骂这个 Stephanie 博士，说他是鬼扯啊。那我最喜欢看这种研究学者的东西，至少仔细看他讲的这些观点，毕竟这些观点都已经被其他的专家很仔细的检视过，但是我往往会发现那些来挑毛病的那些专家讲的那些话常常都站不住脚了。那最有趣的是 Stephanie Sniff 呢，他研究其实本来是在做这所谓的 Computer Science AI 的这语音辨识的这个领域啊，他已经做了很久了，他现在目前已经75岁了。那我在想当初可能是因为这些传统的语音辨识技术都已经太无聊了，已经突破不了了。那当然最近是有这个深度学习的演算法有大幅的跃进，之前传统方法大家都已经雕到已经这个所谓的辨识率都已经到极限了。好，那这近十年呢，他都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的东西，跟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跟 AI 都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同时也在 Wikipedia 哈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发现说，Stephanie Sniff 这个博士哦，她的老公好叫做苏维都，他其实是中国出生、台湾长大的华人，好，目前也在 MIT 当这个资讯科学的教授，同时也在台湾大学哈资工系当特聘教授，也是台湾这个中研院院士哦，其实跟台湾的关系不浅啊，难怪可以拿到不少广达电脑的研究经费啊。好，那再继续谈一下这个加林赛有些新闻，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五月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政府呢有做所谓的边境裁检，好，就针对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呢做一些检验，那就发现说呢，进口的水货这个桂格燕麦片，它是讲英文的，不是台湾这个桂格，是国外进口的桂格，是美国生产的这个产品，它被发现说抽出来说里面呢有这个加林赛残留超标，为什么超标？因为只要有任何残留都会超标。那后来那个台湾的桂格，台湾也有出桂格的燕麦片嘛，那他们自己在的产品呢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料，那这跟美国进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发现说呢，台湾的东西是验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这种水货商啊，或是一些大卖场或是其他这个大的贸易商进来的，从美国进来的，就被验出说有加林赛残留超标。那我自己去稍微研究一下哈，这个各国的法规不尽相同啦，所以我大概整理一下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性来讲哈，澳洲的安全性哈，澳洲进口的食品的安全性是大于所谓加拿大进口的，好，加拿大在第二，然后再来就是欧洲跟日本是同一等级的，啊，最差的就是美国了。那当然这个欧洲跟日本是同一等级，这个东西也是有点复杂，就是说欧洲各国有各自的一些规定，像法国、意大利好像稍微比较严格一点，其他的这些国家呢稍微又比较宽松一点。那渐渐的来讲，整个趋势是来讲说更加严格限缩使用加林赛的使用啦。那根据孟山都他自己的资料显示，在英国 85% 的谷物以及 93% 的这个种子油的原料都会使用这个加林赛的来做所谓采收前的处置，就是当成干燥剂，增加效率，降低这个成本，所以这很大的比例，所以你吃这些种子油呢，除了种子油本身有 Omega 6的本身的问题以外呢，加林赛的残留也是一个很大考量的问题。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油，所谓各种好的健康的这个植物油呢，所谓种子油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加林赛的残留。那燕麦片有另外的问题，除了 glyphosate 加林赛的残留以外呢，根据这个网红医师 Dr. Gundry 的讲法呢，他认为呢燕麦片是有大量的所谓的凝集素，就植物里面本身会去抗虫的一些凝集素，那这个凝集素呢可能会破坏人类肠道的这个完整性，让肠道产生所谓肠漏症，让外来的一些不该进入身体的一些物质呢很容易进入身体。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啦，所以即便是有机栽种的燕麦呢， Dr. Gundry 也不建议大家来吃啊。 那当然这个讲法跟这个主流讲法不一样哦。很多主流的这个营养师啊，健康的这个卫教文章都认为说燕麦是个健康的食品哦，可以降血脂降血糖哦，各种好处都有哦。那当然有很多这个 biohacker 跟一些网红医师可能不认同这样讲法。那当然这集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个燕麦哦，这集不是在讲这个燕麦的问题，也不是在讲这个凝集素的问题，之后可能有机会再开一集来讲这个东西好了。那继续谈到说哦，那前一阵子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记得呢政府好像打算开放放宽这个进口谷物的加林赛的残留哦，因为实在太容易被检验到不合格啊，因为欧美啊如果使用这个机改啊，或是不管是机改或是非机改，好，非机改之前讲到，所以加林赛最后的处置嘛，让它当作干燥啊，好，让整个谷物呢能够干燥，增加采收的效率跟降低成本啊，因为目前政府要求是所谓的零检出，所以你任何进口的这些谷物呢被验出来有任何一丁点的加林赛呢，就会被要求退运或是所谓的销毁，所以就是有人提出来，那是谁呢，就是孟山都在香港的分公司呢对台湾政府提出说想要放宽加林赛残留的这个容许剂量。那我记得卫福部好像也公告说打算要这么做，只是后来被很多这个环保团体呢这个挡了回来，很多人大力的反对，那其中最大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主妇联盟基金会。所以其实还好啦，如果需要吃一些进口的食品或谷物的话，大概挑一下比较大的品牌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危险，也没有那么多这个所谓加林赛残留的一些危险。但是又回过头来看到说，那台湾自己本身，我看到有篇研究是在讲说，屏东科大有个教授叫蔡文田教授呢，他有做了一份研究，而且发表在国际的期刊上面，他认为说台湾的饮用水其实是没有去检测 glyphosate 的，那也就是说有些地下水或是一些这个农田的这些喷洒 glyphosate 这个加林赛的残留是不是有污染到水源，我们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之前有查到说，其实台湾使用加林赛的用量其实也蛮大的，尤其我上次看到有一个新闻很有趣，好像是加林赛的厂商已经不只是说孟山都自己在卖，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叫学名药吧，这种农药我不知道有没有叫学名药，反正就是有不同的厂商在这个专利已经过期之后呢，也加入去生产这个加林赛同样成分的这个除草剂呢，来去销售在市场上面，那还有很多的这个农民呢可能会去购买这样的产品，可能不是所谓的原厂，不是原本发明加林赛这个厂商的，反而是像所谓的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些大量倾销的这些进口的这个除草剂呢。然后呢他为什么能够在台湾有这么大市占，除了他便宜以外，他做了一些很厉害的这个销售的方式，他的 marketing 方式真的很厉害，我看他的方式我看得很有趣，就是说呢他鼓励农民来大量去囤货，一箱一箱的购买，虽然你现在用不到这个加林赛那么多，但是没关系，你先囤起来，为什么要囤货呢，你囤起来之后呢，我可以先送你赠品，那这个赠品就很有趣，它是在田间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电动机车，那有的农民就看到说哇，隔壁这个老王他骑一台很趴的这个电动机车在田间跑来跑去，他想说他也要，这怎么来呢，就是这个加林赛这个厂商，他应该不是这个用加林赛的名字，他同样的成分，这个中国大陆厂商为了大量抢市场去送了大量的这个电动机车，这个电动机车，所以呢其他农民看到说哇，大家都开始疯狂囤货，那你可以知道说其实台湾使用加林赛的用量其实也不少少啊，所以是不是会影响到水源，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作物，这个东西目前政府其实有很少的管控，其实大部分的这时候即便是有机蔬菜也没有去验这个除草剂啊，那所以比较有人在意的，就我看到就是只有主妇联盟比较在意啊。好吗，那刚好研究这个除草剂以外呢，也稍微研究一下这个农药的问题哦。这个东西我之前也是蛮在意的哦。那只是说，你如果不吃有机的蔬菜，有没有机会呢？在一般这个市售的这些蔬菜惯性农法里面呢，可以挑到比较容易哈、比较安全一点的这些蔬菜哈。那大概看一下这个网络上有很多的讲法哈，这个讲法其实不一而足啊，所以我觉得说也不一定那么的可信，最终还是要检验的哈。如果你没有检验呢，讲来讲去都是不是真的。那只是说，如果你今天再怎么样也很难说拿到检验报告的话。比较系统性的做法就是你要吃当季的嘛，盛产的东西，很多人这样讲嘛，就是你大量出产，所谓大出的，大出的就是那种菜呢已经在市面上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下农民也比较没有这个动机来去下重本来喷一大堆农药，那再来就是吃比较低价的这些蔬菜，比较低价的产品，因为农药还是要成本嘛，如果你这个价钱太便宜太贱的这些菜呢，通常来讲是不会有在喷药的这个诱因啊，除非说那样的这个菜如果不喷药很容易就种死，很容易长不出来，这个东西才会有诱因、再也是避开台风跟大雨，这种非季节性蔬菜，如果像这种台风，最近要台风来了嘛，在台风之前大量采收，所谓的紧急采收的东西就比较难去注意到这个是农药安全的剂量，大概就是这样、这应该是蛮多有在煮菜的人都会去注意的。那我这看到说 有一些农民在讲说，有些比较不好种哦，虫害比较多的哦，这边就不是讲这个除草剂，或是讲这个杀虫剂或其他这些农药的问题嘛哈。比较不好种的一些菜哈，像比如说小白菜、大白菜、跟高丽菜，还有芥菜。哎，但是这个芥菜好像我记得会苦苦的，比较不好吃哈，有种芥菜辣辣苦苦的那个味道吧。这个虫会吃吗？哈，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哈。那如果有这个比较熟悉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哈，自己本身是农夫或者家里这个本身有经验的哈，再来跟我来交流一下哈。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很清楚了哈。那我自己看到这个资讯，就是想说小白菜啊、大白菜啊，还有这所谓高丽菜呢，这种东西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话，尽量去挑有机的蔬菜来吃好了。那这个大概就聊到这边了哈。如果真的有比较厉害的高手哈，再来跟我讲哈，教我一下怎么样做会比较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齁，我之前吃了主妇联盟的一些食物呢，一些一阵子的这些经验齁。第一个呢，我有买到一个蛮不错，我蛮喜欢那个味道齁，它是一个发酵食品，所谓的酸高丽菜齁，它是一个发酵食品齁，那个酸味是蛮正宗的，不是另外再添加一些醋啊齁，它里面的成分呢只有高丽菜跟盐而已，所以它确实是用这个高丽菜里面的一些乳酸齁来直接去做发酵。那吃起来呢，煮汤呢，我感觉还蛮不错的哈。因为呢，我其实很多时候在其他的超市，像全联啊这些超市哈，我买到了一些发酵食品哈，不管哪个厂牌哈，我吃了之后呢，就觉得说，身体不是那么舒服，有点怪怪，也讲不出哪里怪怪的。反正呢，吃的也还好，但是就是觉得有点怪怪啊。但是吃了主妇联盟这个酸高丽菜呢，煮的这个汤呢哈，酸白菜汤呢哈，说酸高丽菜汤哈，我觉得蛮舒服的哈。那就看到说它里面成分非常的单纯啊。那刚讲到说这个高丽菜本身其实蛮怕虫害的，所以其实很有可能会有蛮多农药残留的，尤其是现在不是产季。那主妇联盟它自称这个东西我还要在更长的时间来验证，它自称它使用的这些原料呢，它都是特别有认证过，它会指定哪些农民的这个高丽菜的原料，再去指定哪个厂商做加工生产，所以整个东西是挂主妇联盟自己的牌子的，所以它从原料到生产里面都有 一条龙的这个掌控，这是它自己号称的。当然我更长时间的观察说是不是它真的照它的承诺这件事情来做，毕竟你要加入合作社还要先付2000块入社费，然后呢每年缴300多块的年费才能开始买它的菜，这个东西门槛颇高，他是号称说他有很棒的这个把关呐、啊。那除了酸高丽菜以外呢，这个蔬菜类呢，我还有吃到他这个菜谱也是号称只有白萝卜跟盐指定这个他的这个农民生产的原料呢，跟指定厂商来制作的。这集搞得好像帮主妇联盟来业配他是没有给我任何业配这完全是我自己吃的这个经验的分享了哈。不过目前看到的证据就看到说哈，像他官网里面有讲说，有曾经有验出一批这个柠檬呢，里面有除草剂残留过多，那这个东西就完全退费给社员了哈。那目前看到他们是确实是蛮正派的哈，那还要再多仔细的观察一下。那除了这个以外哈，主妇联盟也蛮强调所谓的硝酸盐残留的哈。那这个东西我也是看了他们这个官网的一些部落格的文章，我才发现说，这东西还蛮大条的。因为前一阵子有讲说哈，如果是你如果是去吃香肠啊，吃一些火腿腊肉啊，里面有很多所谓亚硝酸盐的残留。会造成这个人体的伤害，慢性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致癌的问题。那事实上在蔬菜里面呢，因为你用肥料呢，也很有可能会残留硝酸盐。那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呢，透过细菌肠道里面细菌呢做发酵或是转换呢，也会产生亚硝酸盐那亚硝酸盐呢就被认定为说可能的致癌物啊。那所以呢，这蔬菜里面的硝酸盐的残留呢，主妇联盟也蛮在意的哈。那这通常什么时候会比较多的残留呢？通常是肥料撒太多，尤其是这种惯型的农法哈。其实也不只是惯性的那个化学肥料，即便你是有机肥料撒太多，而且呢日照如果太少，比如说下雨天太久，阴天下雨天太久呢，也会去残留比较多的这个硝酸盐呢。所以呢，主妇联盟呢会定期去抽检这个蔬菜里面硝酸盐的含量，那如果超过他们的标准太多的话，就会下架，不让这个农民某一批货的生产在上面贩售了。那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其他的超市几乎都没有人在注意这一点，他们做的真的是蛮细的。好啦，这集还是不是主妇联盟业配，这边大家讲到这里来。好，那前面聊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最近在玩的一些事情。那这阵子呢，我开始测试很多不同的这个睡眠监控的工具哈。其实我平常都会带着这个 Apple Watch 开始睡觉哈。那其实很多 Biohacker 哈，他们监测睡眠都是使用所谓的 Oura Ring， 像 Tim 啊，或是 Dennis 啊这些呢健康教练呢，本身都是带这种比较专业的这个睡眠监测工具的哈。那我有看到现在国外一些有头有脸的大神级的一些 Biohacker 都是大力推荐 Oura Ring 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前面几集访谈 Coach Tim 跟 Coach Dennis 都有在谈到，像是比较有名就是 Peter。 Peter Attia 哈，这个国外一个大神级的 biohacker 哈，他是一个医生嘛，他在讲抗老的哈，各种的研究在讲抗老的。那甚至他就号称他曾经就参与过 Oura Ring 的开发跟设计哈，所以他其实大推这款这个睡眠监测工具哈。那只是问题在于哈 ，Oura Ring 哈，它这个东西很贵，大概要$300一个，然后他还要缴月租费，每个月要$6之类的。所以呢，这个东西让我有点退坑哈，我想说每个月要缴这个钱，有点买不太下去哈。那当然啦，你除了这些比较昂贵的设备，不管是 Apple Watch 啊，或是 Oura Ring 哈，有很多人会用其他比较便宜的替代方案，像是小米手环啊，那还有有些人哈，如果运动用 Garmin 的手表，可能也可以啊。那但是我自己没有用啊哈。那小米手环我曾经用过一阵子，后来就换了那个 Apple Watch， 我就没再用了。只是我自己家人用的时候，感觉好像它耐用度没有很好，好像过一阵子就要换啊，就之类的。好，我不是很清楚哈。后来我就用 Apple Watch 哈。那事实上，你基本上你用什么样的工具其实都可以啦哈，因为现在设备呢都会给你哈，就是这些睡眠监控的设备哈，在量测出来第二天早上，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一些报告哈，让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专业哈，其实也只是睡觉之后，好像你一定要去打造一个什么个人监控实验室之类哈，个人的睡眠监控实验室哈，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啦。Biohacking 里面对于睡眠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它其实对于健康是有巨大的影响，因为睡眠可以提供身体恢复、肌肉生长，包括像大脑废物的清理、洗脑的功用、情绪调节、巩固记忆、还有一大堆一缸子的这些功能，甚至你那些创伤后有没有机会恢复，还是你被困在所谓 PTSD 这种创伤后症候群里面，都是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前面有录过两集睡眠，有空可以回去听一下。那我发现我这讲到睡眠相关的东西，或是我访谈到来宾讲到睡眠，其实这个下载数都非常高。我看过这个整个统计里面，所有节目里面前五集前五名的下载数最高的，我记得有包括两三集都是讲睡眠的。那所以呢，其实我只是心血来潮啦，因为我原本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这些睡眠监控的一些软体设备，我其实都是很土炮的观察我睡得好不好，我就带着 Apple Watch 睡觉，我也没有开什么睡眠监控的软体，之前有用那个 Sleep Cycle， 后来就懒得用了，因为后来 我用它好像这个时间到期，我买了一年这个有这个付费版的我就到期，后来的功能就很少，我就没再用了。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Apple Watch 里面它会自己侦测我的这个心跳，所以它会量测出来说每个小时都会侦测好几次，就看说我的心跳大概是多少，所以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可以知道说我睡眠时间的安静心跳大概是多少。那如果安静心跳比较高，就代表说我压力比较大，心情比较烦闷，我去比对一下前一天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还蛮准的。那如果我这个睡得比较好的时候，我心跳安静的心跳通常都会下降，就心情比较平稳，睡得比较好的时候。那后来呢，我就在这脸书上面也 po 了很多文章讲这件事情，后来想说，是不是要更专业一点，去看一下这个苹果官方自己好像有睡眠的 APP， 它有自己的睡眠的 APP 嘛。那我就看一下，它确实是有，你可以把那个睡眠的模式打开，你就可以去侦测比较专业比较进阶的一些功能。那这东西我在那个脸书跟 Twitter 上面讲了好几篇之后呢，后来就有些比较年纪大的一些长辈，我的这个听众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的人，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来听。那后来好像有些比较大的长辈可能是从那个思思医师那边来的，他们那比较温柔派的，比较多女生跟一些长辈可能从他那边来的，他会说呢，这个长辈他平常在睡觉的时候好像心率已经过低了，可能有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好，但是这个长辈的健康确实很重要，这个我们自己也是要好好关心啊。之后我如果有访谈到比较厉害的专家，再来解答这些长辈的问题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好像这个心跳过低也是个疑虑啊。那只是说呢，如果你是三四十岁的人，心跳比较低，这当然是跟自己比的，自己比前几天的心跳比较低，相对来讲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然后状态比较好，睡得比较好的。好，那我记得我前一两年这个官方这个苹果的官方它的睡眠 APP 做得非常的烂，我看过有人在写这个文章去批评说这个苹果没有很认真在做这一块。那我看了之后发现它资料给的好像很少，所以我就懒得去测试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买那个 Sleep Cycle 的那个 APP 嘛，后来就它那个东西是要放在就是你要把那 APP 打开，然后把它面把它那个萤幕盖起来，然后它自己会把萤幕熄掉，然后它要在那个 APP 运作的情况下，然后用声音的方式，用麦克风的声音去监听你睡眠的这个情况，它就会把你这个睡眠时候的声音都录下来，那而且会上传到它的云端，所以如果你有打呼啊或者说梦话被录下来，都放在它的云端的 server 里面，所以这东西你就要自己先看说你自己对这个隐私的这个需求，当时我觉得很有趣啊，我就让它录嘛，录了放上去啊。但是如果你要进阶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听到你自己打呼说了什么梦话，或什么时候打呼，他会跟你分析说这个打呼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你就要另外去付一些比较进阶月付费的功能。我记得我买了一年之后就没再用了，后来就发现说第一方面比较麻烦，第二方面还要再花很多钱，我就想说算了。 好，那不过这几周我就想说看有什么东西有现成可以来用，研究一下发现说苹果官方的睡眠的 APP 我觉得还不错，我把它打开之后放在说它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些数据图表该有都有，我觉得还行，包括像说比如说睡眠图啊，睡眠图里面就会画出说依照这个时间序列，从你开始睡觉比如说你10点11点开始睡，它就画出说你一开始是不是进入深睡期啊，或是进入中间的核心睡眠期啊，或是跑到所谓快速动眼期啊，或是所谓你已经苏醒了，大概就是 四个阶段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睡眠的时间分布，哪时候深睡，哪时候是快速动眼期 REM 哦，那大概每个时期睡多久，大概把它画出这个睡眠图。那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睡眠的时间去监控你这个心跳的变化跟呼吸频率的变化哦。那后来就有人，我把这东西PO出来之后，后来就有人问说你知道这么多数据图表能够干嘛，睡得好不好你自己早上起床你就知道啦，那你就算软体给你讲更多的资料也没有用啊，你拿这个数据能够拿来干嘛，不止一个人来问我，我想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有人来问，后来我想想好像也蛮有道理的，稍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那后来我仔细想想，其实你知道这些数据图表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增加动机motivation 怎么意思，这是什么说，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数据在那边的时候，大部分人那个数据控的灵魂就会上升，怎么讲说你会想要去雕琢那个数据，你仔细想一想你会想要去追求一个很漂亮的分数，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小的教育被灌输刻印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为什么你考试就是想要去拿100分嘛，你要去逼近那个100分心里内心的一个渴望嘛。这我想起我小时候这个当学生时代我很爱去组装电脑，不知道大家从年纪三四十岁的人，接近四十岁的人哈，现在这大学生可能很少玩啦。我记得我当初哈，大家哈，所有同学都会上网拼命去查一些资料，去看说哪一颗 CPU 可以去超频。组装电脑大家有没有印象？现在可能很少人在用哈，当时很红啊哈，那 clone 的这个市场哈，当初你就会想说啊，我哪一颗 CPU 最猛最强，然后主机本要配哪一个，记忆体要配多少哈 ，CP 值最高，然后配哪个电源供应器，然后机壳要哪个东西哦，像一个那很厉害的一个发光小工厂哈，你自己组装一台电脑出来，然后会跑去光华商场自己把所有零件买回来，然后大家开始哈，开始比之后开始组。我记得那时候最红的是那个 Intel 有出一款 CPU， 是比较平价的 CPU， 叫做赛扬300A 吧，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300的 MHz 这个频率 CPU 的频率，反正你觉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话，反正频率越高，就速度越快了，那时候是300 MHz 而已，那可以把它超频 50%， 很猛这个超频 50% 增加 50% 的马力，超到这个450 MHz， 300超到450，那个时候觉得很爽啊，明明这东西软体根本没有用到说你明明可能跑游戏干嘛根本没有用到那么快的速度，但是你看到开机的时候那个数据在跳，哇300变450，哇靠，那种爽度莫名的这种激动哦。那后来你会发现说像有些人用安卓手机嘛 ,Android 的手机，我是用 iPhone, 我是很少去看那个东西啊。他们也很喜欢去比这个所谓的跑分哦，去看那个 CPU 哦，每一代出来，比如说 Samsung 出来啊，小米出来啊，或者什么 Vivo 出来啊，他们这个 CPU 的处理器哦，用那些特殊的软体啊，什么安兔兔还是什么，我没有在玩哦。他跑出来那个分数你就看着说哇，这个几万又几万哦，几十万这样子跑哦，这样喷哦，你就觉得说哇，我这台机器比你那台机器强哦。人类看到这个数据哦，大家这种热血灵魂就出来，包括你现在开始买车也是一样嘛，他开始比这个马力，比扭力，就比什么涡轮增压，自然进气这个东西。那这也是为什么特斯拉的这个车子可以这么热卖之一啊，它的原因之一就是说它这个300万的电动车扭力可以比得上千万超跑啊，那你看那个数据大家就觉得对这个数据啊，真的开起来那个扭力真的很猛啊，你看那个九妹有没有，他拍很多影片讲说他的特斯拉多猛又多猛，那你会很难想象啊，人类到底对于数据的执着到底多深啊，尤其是男生啊。我记得曾经有看过一个研究，他只用一款 iPad 的一个软体就去大幅增加这个职业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油耗的表现，可以大幅下降，它其实只是去及时显示出你的车速跟你加速度，而且你这样的状态下面预估的油耗会多少，如果你油耗开始变得比较差的油耗，它就显示红灯，然后如果你开始进入所谓省油模式，它变成绿灯，所以你这时候开车的人，你这个黄金右脚就会比较收敛嘛，就像玩游戏一样，你就会自发性的去最佳化那个油耗，变红灯的时候，我少踩一点，变绿灯的时候，很爽，控制得很好。好了，不过讲回来，看这个睡眠监控的软体或是硬体，不管是 Apple Watch 啊，或是你有其他奇奇怪怪厉害的监控软体，监控的这些设备，我在这个脸书上面有提到 我玩这个 Apple Watch 这些数据啊，这些截图我就上面 PO 嘛，反正我现在是每天大概都是有看到什么心得我就往上 PO， 那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当成素材比较快。 那后来就有人很热心的哈，这个比如我比较熟的听众就来推荐我一款哈第三方的软体啊，叫做 Auto Sleep A U T O 自动那个 Auto Sleep 自动睡觉哈，他没有翻译中文啊，叫 Auto Sleep。好，他说呢，这个比绝大多数的软体哈，他用过了，他推荐给我用，他觉得这个软体很好用哈。那我看到他这个官方的讲法是说，他比绝大多数软体好用的地方说，他不会把你的资料上传到云端哈，很多人不要这样子。然后我想想，我觉得好像还是哈留在这个 local 比较好嘛哈，所以这个资料看起来没什么价值啊，然后就觉得说我资料不想给别人看嘛哈。那 Auto Sleep 还有 一方面，它是号称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不用先去把那个 APP 打开，你不用把那个 APP 打开，你直接去睡觉，它好像会侦测到你躺下来或是什么灯关掉那种情况哈，它会知道你睡觉的时间跟你清醒的时间哈。好，那然后呢，所有资料的运算啊、绘图啊、处理啊，通通在手机跟手表上面去做完哈，就不会上传到云端。哎，不过上传云端好像有一些好处哈，它可以跟一些大规模的人群做比较啦。我记得我之前在用那个 Sleep Cycle 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他这个官方网站有公告全世界各个国家平均睡眠的长度。我记得是住在荷兰的人哈，睡的时间是最久的。那最苦命的就是南韩人哈，睡在南韩的人哈，睡觉时间最短哈。啊，不过你去看别人资料就好了，我资料不想分享出去哈，所以我现在用这个 Auto Sleep 我觉得还不错哈。那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在用这个睡觉的这个时候的功能哈，我还是会手动去调整手表啦，因为我希望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表不要发光哈，全部是暗的，好避免影响到我的睡眠啊。那所以呢，我会去把我的这个 iPhone 的这个 Sleep 模式打开，它是事实上有一个官方的这个睡眠模式可以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它就可以去侦测更多这个里面的一些心跳啊、呼吸的这些东西嘛。它官方网站官方的APP 也会侦测，那这个 Auto Sleep 也会去抓这个iPhone 里面健康的这个资料哈，抓进去再去做分析嘛哈。那我自己观察的哈，这个 Auto Sleep 最强的地方哈，就是除了这个官方的这个 APP 哈，官方睡眠这个 APP， 然后记录每个单点每天的这些记录以外哈，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功能，是它去比较每个多天哈，就是你自己同一个人多天来的这个趋势图哈，它会给比如说它可以做所谓的七天的移动平均。你如果在玩股票，你大概会知道很基本的这个技术分析吧，你会看这个移动平均数嘛，那他会跟你做平均啊，就是看说你前后呢这个趋势是怎么样，你这趋势是越来越下降啊，比如说你睡眠的时候呢，这个呼吸频率会慢慢的下降，那或者睡眠的时候呢，你这个心跳变异率呢会有下降，然后心跳也下降，那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就会知道说啊，你可以跟自己比较，而且他会去做个平均，比如说这几天的平均大概是这样，那你今天大概是你平均比较多还是比较少，你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你可以做一些调整了哈。那讲到调整哈，我记得我之前很多集数有在讲到哈，这边大概讲到一下，我比较常用的哈，像比如说我希望在睡觉的时候能够尽量的暗哈，那让那个光线不要透进来，所以你这个窗帘要买好一点哈。那如果你没办法的话，你就戴个这个眼罩吧哈。那眼罩我也找了很久哈，我在脸书上面跟 Twitter 上面也有讲到，最近不是最近，我大概用了好一阵子，那个我觉得眼罩相对比较舒服啊，但是还没有到100分啊，可能还可以再看有没有更好的眼罩哈，它至少比较不会漏光啊，因为如果我去买那个很便宜的眼罩，很容易就会漏光哦，那可能跟你的脸型有很大的关系，有没有办法比较 fit 到你的脸比较好，把这个遮光效果比较好，然后另外就是不要压迫到这个眼睛的眼球，压迫眼睛眼球也很不舒服嘛，所以你既要舒服又能够遮光的这个眼罩，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睡觉的时候要尽量比较暗。那另外就是有人会讲到说，睡觉的时候呢不要太热嘛，就冷气会开比较冷，像 Couch Tea 好像都开到19度还是多少，就开得非常的低。那还有像那 Couch Dennis 他们都是例行说睡觉的时候比较冷的实况。那我像我自己觉得是说，平常有刚入睡的时候可能想要比较冷啊，但是睡久的时候还会觉得比较冷，身体就冷，就反而会醒来，所以我想说自己调一个舒服的这个冷度，睡觉的这个舒适的温度啦。那所以呢，床垫啊，这个舒适的温度啊，还有甚至说你睡觉前这个吃的那一餐，比如你睡觉的时候，像我之前有做那个连续的葡萄糖监控器嘛，这个东西我另外再录一集，我本来这一集要讲这个啦，但是我想说这个东西可能知识体大，我想要录个单独的一集，可以给比较多人可以重复来听，尤其是有些比较长辈啊或是其他的人，有些人来听，我是觉得专门在录这一集。那像我现在的集数就想说比较是我的流水账，我每天在做哪些事情，研究哪些东西，大概就把它收集起来就录成一集，这样的话我出节目会比较快啦。所以那个 CGN 连续葡萄糖监控器呢，另外再出一集。好，那你睡觉前我就量了哈，就这个稍微大家提到一下。睡觉前，如果你吃太多的淀粉哈，让你的血糖过高，到睡觉前那个血糖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确实是会多少影响到你睡眠的品质啊。所以呢，食物也会影响到了哈。那有时候我会吃一些比较助眠的一些营养品哈。像我之前访谈过那个 Coach Dennis 之后呢，我私底下有问他说，有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会醒来，你有没有推荐一些营养品哈？ 那他推荐我一款营养品叫做 Passion Flower， 那我有买来吃啊，我觉得那个效果有比较轻微，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效果，有吃就是感觉睡眠有稍微好一点点。Passion Flower 这个我补充一下， Passion 就是那个热情那个字嘛， P-A-S-S-I-O-N Passion Flower， 热情的花。那我发现中文好像有一个新的翻译叫做西番莲吧，西方的西，番茄的番，这个莲花的莲，西番莲，你可以去找一下。那我后来为了找这个 Passion Flower 查一下它的资料，发现说它是其中一种叫做适应原，适应的适，适应原，原是这个原来的原，适应原，它基本上意思就是可以让你比较放松，然后让你这个抗氧化、抗压力的一些东西，有蛮多这种古早的，像这个印度的这个传统的一些草药啊，或是中国的一些传统草药，被列在所谓的适应原。我大概查了一下，好像有蛮多种的，好像有十几种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用这个关键字去查一下。好，那所以呢，睡眠监控设备和睡眠软体给你这些花花绿绿的图表，就是给你一个 motivation， 给你一个动机，让你自己能够，想要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去增加你的睡眠，这个影响因子实在太大了，包括你白天一整天的心情啊，包括你的工作压力啊，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啊，包括你吃的食物啊，包括你吃的营养品啊，包括你的运动啊，包括当天的冷热啊，包括湿度温度啊，包括你的床垫啊，各种各样，包括你睡觉的时候的光啊，到底暗不暗啊，或是有些人喜欢一些小小的灯，还有包括你睡眠前有没有用这个蓝光啊，这些零零总总，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但是这个睡眠的数据就是给你一个动机，如何去主动的积极的去改善你的睡眠，对了，那光是这些软体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心跳变异率，HRV， 这个东西可能我没办法讲得很细的，之前好像有提过，这个东西大概讲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个很有趣的一个数据，叫做 HRV Heart Variability，那它是用这个监控设备，测到心跳里面的这些变化，它很细微的监测这个心跳的变化，它才可以算出这个所谓心跳变异率。那心跳变异率，这个学理我就不想解释太多，不然这集实在太长了。它基本上是用一个很复杂的公式去算出来的。那我记得那个苹果它有自己做这些研究的论文，有人发表，它是委托一些学校，大学去做一些研究发表出来说，发现说用苹果手表，这种消费型的东西，还不是专业级的这个睡眠监控设备，它测出来这个数据，跟专业的 HRV 测出来的设备，差异是蛮小的，基本上你可以蛮信任它的，那基本上你可以把 HRV 想象成心跳，心脏在心跳的时候它可以适应不同环境下面压力的这个弹性跟灵活性，那也就是说你灵活性越高是越好嘛。所以当你的 HRV 心跳变异率越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压力更低，你会更快乐，这基本上这个很简易的一个讲法，那 Auto Sleep 会抓出来Apple Watch 在半夜测出来几次，它其实次数很少，测试出来这个 HRV 那一样给你当天的数据，也给你多天的比较，甚至是所谓的移动平均的一些比较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会感觉到说 Apple Watch 比较不足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我去看到那个 Oura Ring，这个 Oura Ring 这样的比较专业的睡眠监测的这个设备呢，它测的 HRV 的这个解析度就比较高，它整个晚上会测非常多次，每个小时应该会测非常多次，所以它画出来的图表都比较连续，但是 Apple Watch 给你这个数据就比较少，里面的东西就它断点非常的稀疏啦，就零星的几个点给你测到。然后呢，这个 Auto Sleep 呢，它睡觉起来，它会鼓励你，刚睡醒的时候呢，你应该去做个简单的冥想，做一分钟就好了，因为那个 Apple Watch 里面有一个 App 它可以帮助你做个简单的呼吸，呼吸的练习，你只要观察这个呼吸练习，心里只能慢慢的做呼吸练习，照着它这个节律来做，那你做了一分钟之后呢，它就在那个时候呢给你算出你睡觉起来的这个 HRV， 那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蛮明确的一个数据的，刚好你起来也刚好做个醒来的动作，花一分钟来做个冥想，然后它会算出你当天的这个 HRV， 像我今天就有做了。那我用了这几天之后呢，我发现有一个感想啦，其实呢这些数据有一个很大的功效是说，有时候自己的体感往往不是那么的准，那当我跟这个数据比较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恍然大悟，原来我的想法我的认知跟实际上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发现说我清晨五点我就起来，清晨五点起来想要尿尿就先起来尿个尿，尿完之后还是很想睡，当然就回去睡嘛，但是我就觉得回去睡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好睡，翻来翻去，就没有睡着 的感觉，就好像从五点啊到七点多醒来之后呢，我就没有在睡了，我的体感是这样，但事实上我比对了那个 auto sleep 的数据，发现说，欸，他没有啊，他发现说他记录的数据是我其实有睡着，进入到这个核心睡眠，也有到这快速动眼期，他进去出来这样，有一些波动，有些不一样的这个进入的睡眠期。那后来再仔细想一想，欸，好像真的是这样，欸，我似乎是有印象到我有做一个梦，很短的一个梦，那个梦也蛮有趣的，我梦到我要去找这个郭董，郭台铭，找郭董来访谈，啊，当然梦中一样，郭董还是不理我了，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你有这个样的这个数据跟你有一些背景的知识，你会知道说，当你在其实人要进入睡眠，而且要进入通常是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比较会做梦，也就是说我至少有进入快速动眼期，有记录，有想起来一个短短的一个梦境，确实是从五点之后呢到七点起来中间我还是有稍微睡着一段时间，那跟这个 auto sleep 手表里面记录出来跟软体记录出来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符合啦，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你体感不是那么准，还是需要靠一些数据来辅助啦。好，那今天就这样了，来聊看一下五星留言的部分。好，那这是在苹果的 Apple Podcast 里面呢，只有一个留言，这个评论人是巨乳牛，很棒的节目，敲网邀请马丁森童教练，希望可以邀请到马丁森童教练，谢谢 Rich。 好，那马丁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专门在讲森童啊跟健身的一个教练啊，那这个有机会可能再问看他要不要来我的节目啦，只是说他可能应该很忙啊，在忙了他很多这个健身的课程，我后来发现在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五星评论也有人在留言，那我稍微来念一下好了。哦，所以如果你没有苹果的设备，你没有 iPad 没有 iPhone 的话，你也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留言，或者是到 Spotify 上面也可以留言啊。好，那评论人是 Pola， 好，感谢你的推荐，这原因是讲吹捧的东西，好，念一下好了，既然都写了，近期所听到最令人惊喜的节目，对于主题的介绍既关键又广泛周延，听起来又轻松有趣，也推荐给好友，很高兴知道这个节目，好像发现了一本好书。好，感谢你的这次吹捧，这讲的真是很爽快，欸，再来的时候哈，5月13号的时候，魏浩真有留言，欸，我忘记我们念过，不管了，反正今天再念一下好了。慢慢听到2022年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讲究音质口吻的播客不同，听 Rich 的节目就好像旁边有个朋友在旁边絮絮叨叨的跟你说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好，很多说就对了。好了，那今天就这样了，我是 Rich， 这里是生物骇客笔记，拜。